继续翻到25页，我们先看25页讲义的表解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别名的部分，第二部分叫做出非法啊，就是列出非法的部分有三段。第一段呢就是序无字啊，后面两段呢是26页的部分啊，有字获益跟引经合证。我们先看第一段序无字，就是叙述没有智慧的这个业报。这里面呢又分为四点有一个表解，有分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次聚会，26页后面的支持记有解释，因为我们节省时间呢，所以就融在一起来讲，就是26页支持记解释的第三行，有没有看到次聚会第一段呢说就是斥责一些非法的聚会。好，我们看到课本啊，这个不要管义工跟那个工作基金会的人员的操作啊，专心的看着课本25页啊，序无字的部分啊，第一段是多有人情来往非法聚会，有没有看到？好，就是大多有很多人呢，有人呢会依照人的感情的人情世故的一种往来攀援的情形会有这种现象或者是呢非法的聚会前面就是说依照人情世故那种打招呼倒是无妨，但是呢我送你什么东西，你送我什么东西在寺院里面不要做这种攀援的动作这是指人情来往将会扰乱大众第二种就是非法的聚会就是不依照戒律呢来做这个法会好，我们看到这里这是第一段，多有人情往来非法聚会刚刚解释过了，后面同学学员看得到吗？那个投影机会不会太暗？字体可以吗？再来第二点呢是斥责呢轻毁你可以参考后面26页的文字第三支持记的文字是轻毁有没有看到？ 它有画线，左边的线啊的部分啊。我们因为节省时间呢啊，所以就不分别消文，就直接来谈啊。所谓的斥亲毁呢，就是斥责亲损毁坏的意思啊。原文是又在是指数坐卧床褥随意食啖啊。去好，这三句呢啊，是指说在寺中里，在寺院里面呢啊的住宿呢，把它看作像在家里一样啊的随意的啊操作啊，然后呢任意的就坐下来或是躺下来，到僧宝的床铺被褥，那随意食啖啊。第三个缺点就是说啊，应该讲第二个缺点啊，第二个缺点就是啊，譬如说我们到寺院里面有参加八关斋戒啊啊，这样子的话，或者是因为你到寺院里面住呢，有工作出坡啊，或是供养啊给三宝啊，或是有钱你就出钱啊，那力气不够就出没有钱就出力啊，去啊帮寺院里面呢来除草打扫啊，做这个工作啊，这样子的话就有那个资格呢可以吃寺院里面的食物啊啊，或者说因为有举办寺院有只举办那个八关斋戒啊一些活动，那这些食物呢都经过僧团的许可去处理过的，就是要给居士吃的啊，那时候你就可以吃，否则呢不可以随便去吃啊，这不可以吃寺院的饮食啊。再过来啊，另外有一种过失呢，就是其所戒其所取戒如俗去还啊，就是呢向寺院呢祈求啊，或是索取啊借取东西啊，借取物品，像比如说哦这个寺院里面有一些东西好像不错，我可以拿回家去用用看啊，然后跟僧人呢借东西回去用，或者是说你们现在有一些供养金啊，我家里缺钱啊，你借我好不好，回去用我再来还啊，这就是取借的意思啊，去求索取借，像这样子都是不对的啊，这是僧宝僧院里面寺院里面呢都有专款专用啊，不可以随便去借来用啊，除了说寺院里面的钱是专款专用，东西也是有特别的用途，不能够三宝物户用外呢，我们更不能去随便去借回家里面啊，这样就不对啊，就造下恶业。如俗去还啊，就好像俗家俗人的一种借贷或是还债 的意思。这样子呢，足易则喜。假如是顺从居士的意思，顺从你的意思，就感到欢喜啊，就是说你跟寺院里面借东西，要求做什么事啊，僧人呢怕你呢来扰乱啊，怕你扰乱或者是用高压手段啊，就顺从你了，那你就觉得很欢喜。那假如违背的话，就违背我们的心意，就生了嗔恨心啊。像这样子呢然后呢戏罪凶暴，这里面呢也是微言大义啊，就是细节可以分为两个东西啊，细罪，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字，细罪跟凶暴啊，细罪是指这个小东西啊，就是细连结啊，或连罪的东西，像一些小事物啊，叫做小，就是细罪。凶暴就是比较大的东西必须要用敞开胸双手用胸来抱像比如说比较大的大庆佛像你要两手去抱它，你就会碰到胸部，是不是？就叫凶暴，就是比较大的东西这两种东西呢妄当图波，就是呢希望当下呢可以图谋计划来剥削这种行为呢就犹如呢牛跟羊的抵触牛跟羊用脚呢来这个触犯，抵触就是触犯的意思来触犯破坏僧团跟这个意思是非常的类似自玩痴之弊情，就是知认顽固的这个愚痴的一种鄙陋的心情，也就是呢不怕因果道常住物法院诸林第74卷看到投影荧幕这个字看得到吗？第一段再放大一点是第一段法院诸林第74卷看得到吗？好有叙述到这个引的一个经文，就是观佛三昧经说到呢道生慢物，就是盗取生物的意思有什么罪呢他的过失呢应该讲超过了这种罪会超过杀了84000的父母的罪过你看一生才只有一个父母，是不是？你要有84000个事这么多的罪比不过盗取生物假如没有留下 电子信箱的地址的人就抄一下，其实没关系，下一次我再补发啊，有几位再补发几张啊就好，回去再看你们的信箱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字啊。另外呢，关这个法院助理又引出一个方等经呢，有谈到啊，这个华具菩萨啊，说到啊，忤逆四众啊，忤逆四众，我亦能救啊，道生物者啊，我不能救。华具菩萨啊，在方等经里面说到呢啊，忤逆十罪，忤逆四众啊。什么叫忤逆四众知道吗？很好啊。这种罪啊啊，华具菩萨呢，他还发心发愿来拯救啊这些啊我们累劫犯的这个过失啊的一些众生呢啊，或者我们以前犯的过失呢，华具菩萨仍然发愿要救我们，但是呢道生物他不能救啊，他说因为这个重罪啊太重了，他救不了啊。为什么呢啊，像譬如说历代有毁佛的一个故事啊，有三五一宗啊，三五就是北魏太武宗，北魏太武帝，还有那个北周武帝，还有唐朝的武宗，还有那个五代的后周的世宗啊，有四次毁佛的一个啊国王在毁坏佛法啊的一个事件啊，破坏得很严重啊，还逼僧人呢还俗，然后把寺院里面的这个佛像呢啊把它毁坏掉啊，拿来呢做一些铜钱啊，因为铜不够了，那寺院很多的话，那有铜像、铜做的佛像、菩萨像等等呢啊，就把它征收过来啊，这种就犯下很大的罪过啊，像这种皇帝啊啊都后他的后果都非常非常的恐怖的啊，生病之外还会下地狱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像譬如说五代的周世宗啊，在佛祖统计里面呢有记载哈，周世宗这个显德六年啊，显德七年开始这个后周世宗啊就开始来破佛啊，毁坏佛法，毁坏经像啊，在全国啊就到处啊就发布命令啊因为他想要做这个钱啊，钱不够用啊，就要拿铜寺院的这个金属的铜像来做钱啊。那在郑州啊江苏郑州有个大悲寺，观音菩萨的这个寺院听说很有灵感啊，那这个官员呢 啊，不敢去碰，啊，都不敢去摸啊，啊，嗯，那这个周世宗啊，听到以后啊，说他就不相信，就自己就到啊寺院里面了，啊，就拿起斧头啊，把它残破，啊，残破面胸，啊。把这个观音菩萨的像啊，啊的胸啊，把它打下去，啊，看的人都害怕的要命，啊，啊打了以后呢，打开了以后呢，啊，啊官员就开始来处理这些剩下的动作了，啊，那看得很可怕，嗯，可是呢，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后周武帝啊，后周的世宗啊，啊，他在北伐的时候呢，啊，就发病，啊，胸口就发病，啊，因为他是破坏观音菩萨的这个像，啊，把胸口打开来，所以他的胸部也开始生病，非常的痛，啊，痛到受不了呢，啊，回到京师以后啊。就死掉了，啊，那死掉以后啊，他的将，他有一个将军呢，啊，啊，叫做周百胜，啊，啊，他呢就告老还乡了，啊，然后就吃斋，哎，吃素啊，不是吃斋了，吃素了啊，素食就是，素食就是吃素了啊，然后呢？念佛啊，那有一天晚上啊，就梦见啊，啊，有一位穿黄衣服的这个官吏啊，啊，追到大臣啊，至官府啊，哦，然后呢，处事者呢就啊带着他呢啊来观察地狱啊，那。嗯，他很害怕，他说没关系，你呢，是佛弟子，而且也，护持佛法啊，跟你不会受，你不会受害啊，带他去看啊，就看到有一个人呢，黑乌漆嘛黑的啊，躺在一个铁床上面。啊，大仪床就是铁床了哈。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要讲得太细了哈。啊，大概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狱卒啊就啊拿着那个凿子啊，把他的胸口啊啊打破啊，非常恐怖啊。然后用铜汁啊啊很热的这个铜汁啊，就灌到他里面去。啊，然后叫的啊，啊，很可怜啊，叫的很凄惨啊。然后这个周百胜啊，因为害怕，所以就一直念佛，然后就准备要，要离开啊。但是这个，就这个有人就追来他，告诉他说：“你是佛弟子，不要害怕。”啊，然后这个周百胜就问说：“这个人是谁呀？”啊啊，然后就回答说：“这个是柴帝，柴帝就是周世宗的别名啊，啊，后周世宗，因为毁坏佛像啊，所以遭受这个惩罚啊。”那周百胜说：“这就是我以前那个。”死掉的一个君王啊，那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他脱离这种痛苦呢？啊，他就发起慈悲心去问那个狱卒啊，啊，那狱卒就告诉他说，刚开始啊，啊，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就要到这个。 所有的全国搜刮过来的这个佛像的这个做成的这个后周的通钱，通通把它融毁然后做回铜像以后，做回那个佛像以后呢，才可以脱离这个罪过然后就带他出去了城门，然后他就梦听到一个好像是寺院在敲钟的声音，他就醒过来了。那周百胜就用他这个梦啊告诉别人那听的人都非常的悲惋非常的好，这就是说明这个佛祖统计的这个周世宗毁佛的故事所以说寺院不要去破坏破坏的严重的话会遭受很痛苦的果报后来好像听说是他的子孙后来的皇帝就帮他再去做功德，然后把做很多这些铜钱把它收回来，全国这个铜钱收回来，再做回佛像以后，好像是在做梦的时候就托梦给他的他的儿子那个当皇帝的呢，就说他已经脱离了好像是这样子在托梦给他说他终于脱离这个地狱的痛苦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不要去破坏佛像还有呢这种破佛的这种行为除了古代以外还有这个后来明初的时候有这个市产寺院的财产呢市产兴学这个事情开始要做，还好呢有一些大德像太虚大师就去跟政府交涉不要去破坏生产把这个动作才停止下来，否则又会有一个灾难出来像这个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很多这个石刻的佛像用这个机关枪扫破的痕迹将来大家有去陕西去参访的时候看那个云冈大佛都有一些子弹打到了一个痕迹这种破佛的下场都很惨的这些破佛是非常的严重的罪过像这样子呢我们看回像这种状况或用力势逼掠打扑超夺就是一种破佛的行动，用政府的力量去逼迫寺院要来跟政府配合来掠夺生产然后来打压扑灭超收夺取市产像这样子呢就是呵斥呢这种规夺规范的规夺取的夺这种非法的规求夺取市场像这样子呢这几种前三种的行为呢有什么因果呢最后一段总是因果，我们看到原文倒数第二行聚造恶业 必死无疑啊，一旦恒骸，神何可灭？就是说，具体的造下这种恶业啊，必定入于偷盗的死罪啊啊，何足怀疑啊？有一天呢，啊，恒骸就是躺，就是躺下来死掉了啊。我们的有一天啊啊离开人间以后呢，神是呢啊如何啊能够灭去呢啊？我们会随着随业受苦。我们知道往生的时候啊，离开人间的话就是随众随习随念，是不是？除了专心念佛以外，但是呢你不够专心的啊，但是你的业报太重的话啊，你还是要到地狱去的啊，还是随众业过去的，去受苦的啊。那永无救护啊，永远呢没办法来救拔啊，就像刚刚讲的华具菩萨呢啊所讲的啊，他没有能力来救啊，可供悲哉啊啊，可以来悲叹的意思啊。下面小字啊，非三宝不能救，由此人不可拔啊。这指示出啊啊，并不是啊三宝不要救拔我们，而是因为这个人的业力太重了啊，不能够拔护啊。好，翻到26页，再过来啊，另外两段，有智获益啊，有智获益跟引经合证啊。假如反过来呢，我们有智慧，如法的来进入寺院啊住宿的话，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啊。若有智之人终不行持啊，就是有智慧的人呢啊，终究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呢尊重事法啊，就是反过来能够敬重入世的法则啊，然后依循准则呢来奉行啊，然后护习三宝知情法训，就是守护爱惜三宝啊的物品，然后咨询请意佛法的训示啊，咨询僧宝请示佛法来开示啊，训诫指示我们如何脱离啊，如何解脱啊，最后自招大益，自己呢就能够招得佛法的大利益。好，最后一段引经合证，就是引涅盘经来总和啊，来总和呢证明啊以上的事情啊。啊，故经云啊，众生良福田，亦是吉利园，思言时矣，当知衰利由心啊，非前静令。 经云就是指涅槃经啊的文引出来说大众生是良福田就是说我们恭敬僧宝的话可以获得呢很大的福报亦是吉离缘吉离是有刺的东西知识记的后面这里呢吉离就是有刺的像菱角的样子比较小这种植物在海边呢有这种植物假如说我们这是相对的了本来是良福田那是可以长出很好的东西那假如我们非法的操作的话就好像比喻就像这个吉离园一样会长不出好东西长出一些有刺的不能用的果实失言失疑就是这两句呢的话是非常真实的当知衰利由心应当知道我们进到寺院或者会得到衰损或者是有利益皆由我们的心之创造非前进就并非是前面的一种前进就是指生世里面有一些过滤假如我们能够好好的如法的到寺院里面就没有过失的意思了就没有前面讲过的一些过失而且有得到很好的福报